各位好，今天5月27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这样啊，今天在办公室录，条件有限，各位就凑合一下吧。昨天呢，也就是5月26号的时候呢，一天之内，彭博社呢发了2篇非常重要的报道。第一篇呢是上午发的，标题翻译过来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为何收紧对海外股票账户的管制。这篇报道里啊，有一个特别让人深刻的数，印象深刻的这数字。是什么呢？就是彭博社自己的一个研究部门编制了一个指数，这个指数显示啊，2025年的时候呢，从中国非法外流的资金估计是1.04万亿美元，就是这是从有二零二就从2006年有这个统计以来呢，是最高的记录。那第二天呢是下午发的，那标题是什么呢？是中国扩大对私营企业顶尖人工智能人才的旅行限制。这篇报道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啊对私营的 AI 公司的核心人员实施出境管控，涉及的公司呢包括 DeepSeek 啊、阿里巴巴呀、月之暗面呢，还有这个字节跳动啊，涉及的这个人员包括创业者、研究员、高管，部分公司的员工被要求上交护照。这事儿可能各位都知道，因为原来我们这块上交护照的时候啊，都已经在体制内，就包括他的这个应该说是公务员体系，然后包括事业单位体系，好多还有大专院校都已经开始上交护照了。但是呢，这一回呢，连私营的企业也开始干这事儿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两篇报道同一个媒体啊，间隔不到6个小时发的。那我看这新闻以后呢，就是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这他妈一定不是巧合。这不可能是巧合，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几天，就是5月22号，就是上周五的时候，那一天呢，就是发生了一个大事儿，就是好多财经媒体报道啊，就是中国证监会啊会同其他7个部门联合处罚了这个3家跨境的互联网券商，就是富途、老虎、长桥，对吧？OK，那这个事情已经加上今天这个事儿，就把这几件事儿你加在一起看的时候。4天之内，这4天之内什么概念啊？就是资本通道、人才通道，就是这个两条最大的可外流要素，这个通道就被同步收紧了。就是如果你再把视野放得更宽一点，就是回看过去这14个月中国政府在外流控制的方面做的所有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一事儿，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累加，这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节奏极其精准的。整体的，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归甲付的流程，那大概就应该是如此，让你各个东西都出不去，大概这个已经是一套组合拳的打法了。所以说呢，这个先我跟各位先聊聊什么呢？就是这1万亿美元是怎么回事？这个数字为什么让这个监管层你没有办法继续忍受这个现状吧？就是因为它放在历史背景里，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数字。你比如说吧，2015年到2016年有一次大规模的这个资本外流，就是是中国最近20年里最严重的一次。那个是，那就是说那之前的20年啊，那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一次的这个起因呢是2015年的 A 股这个股灾，加上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有一改革。所以呢，当时这个彭博是和那个 IMF 是估计统计呢，当时外流一年最高峰是6500亿美元，对吧？那一次外流什么后果呀？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呢，从6.2跌到了6.96，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这是很高的。那央行呢，被迫干嘛呢？就消耗了大概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维护什么的汇率稳定，你别看这个中国这个不是一个应该叫做自由兑换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但是它依然它要寻求一个汇率的大致的稳定，这是当时，所以说呢，当时的中国的外汇储备不从4万亿美元降到了多少？降到了不足3万亿，就大概消耗了四分之一，所以说呢。就是当时那一轮危机，就是这中国的监管层呢是学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资本外流如果到了那个量级，就国家会失去对那个汇率的控制的。 那我们今天再看25年的时候，这1.04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是已经比它又高了40%多，就是你实际上而言就多了四千多亿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而且这一回外流啊，它跟上一回就是2015年的时候呢，几乎完全不同。为什么呢？那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是最高的，按央行的口径呢是1.2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出口创汇几乎是能力的一个巅峰时代了。就是出口商每天都在把这美元的、欧元的、日元的换回国内，对吧？这是一个。那按理说，外汇应该大幅增加，人民币啊就应该大幅度的升值。当然，它现在也在升值，对吧？因为它外汇确实是多。那但是呢，就是你彭博社早些的一篇报道，早些时候的一个报道是什么呢？就是这1.2万亿美元的这贸易顺差里啊，约有2/3没有进入到央行的外储里，干嘛去了呢？流进了企业呀、个人的、地方的银行。这些进入企业、个人和地方银行的美元呢，再通过各种渠道干嘛呢？就是属于合法的、非法的，就是灰色的都有，那流出了中国。这就是一个特别诡异的一个事情，就是国家呢在用全社会的这个劳动力呀、资源呐、环境啊，组织这出口创汇，对吧？2025年它赚回来了1.2万亿美元，顺差嘛，对不对？那其与此同时，1.04万亿美元通过非法渠道流出了，外汇储备没有实质增加呀，人民币干嘛了呢？人民币反而承受了一个贬值的压力，虽然你看它现在升值，但是实际上承受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 IMF 在26年的2月就发布了中国国别报告，里专门用一段干嘛描述了这个现象，就是经常账户大顺额与大规模净资本流出同时发生，对吧？导致人民币面临什么长期贬值压力。所以说这个翻译成人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国家辛辛苦苦组织全社会出口创汇，赚回来的钱赚一圈跑了，这是这事儿。所以央行的钱袋子没变厚呢，本国的货币倒是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这个他完全无法忍受，那这个非得要管，这是一个事儿。那这套组合拳这动作是什么概念？我们把这过去这14个月里啊，就是中国政府对外流防控这所有的事情，你按时间顺序，我就是给大家再说一遍，因为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已经讨论过这问题了。这14个月它干什么了？那就是从这个25年的3月25到26号，就是那个湖北、山东、上海、浙江4个省市税务局，在48小时内同步发布公告，就针对辖区内居民呢境外收入未申报问题改集中调查，对吧？就是补这，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在补税啊，那去那弄钱，这是一个。那25年全年呢，这场核查就到全国的各个省市了，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什么这些地方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个人所得税的 APP， 对，然后专门像通过这个富途、老虎证券开户的这些投资港股、美股的内地居民发通知，对吧？要求补办的就是2002年到2004年境外股票交易收益，大概就是你要去报税。当然你说报税是不是应该的？应该的。在那之前他一直没干这事，为什么这会儿干？就是他开始要收紧了。那到25年的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国务院和监管部门就出了好几个文件，就是那个你审批，就是企业境外的直接投资审批收紧。原来1000万美元以下的呢，非敏感项目呢，可以由市级发改委批。现在呢，这个要监管，这是一个。那9月份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干了什么呢？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这也发了。然后呢，就是往下12月份，央行和外汇局也联合发布的管制通知，就是收紧了境外的这个 IPO 的这个资金管理。那然后到时候1月1号，这些东西就全都生效了。所以说，而且是同一天干了一什么事儿啊？就是 CRS 2.0 版，就是在那个在开曼群岛那些地方，避税地就正式落地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原来很多的公司在离岸群的做离岸公司， 那个东西它已经完全给你穿透了，就是你现在你再去想把这个东西利用境外的离岸公司把这个规避这个税规避你的其他一东西很难了，对吧？就是 CRS 各位也知道的，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就是互相交换这金融账户信息的机制嘛。2.0 呢就是穿得更深，那所以说就是包括你的电子货币、数字资产、间接持股全部纳入这个报告范围，这是已经干了。那2026年3月份，那个 DeepSeek 要求核心人员、研究人员上交护照，对吧？那这个为什么他会上交护照？是 DeepSeek 要干的事吗？不是，这是国家当时就已经给 DeepSeek 下的这个通知了。那然后4月份，整个的这个马努斯这个事件，那就中国那个 AI 的创业公司迁到新加坡那个被20亿美元被 Meta 收购的那个公司，就中国政府把这交易叫停了，对吧？并且把那个创始人给骗回国内，禁止离境，边控了，就是说这个。那然后呢，同一个月，国家发改委约谈了什么？月之暗面，然后字节跳动这些头部的这个 AI 的公司，限制，当时就限制它的海外融资、海外 IPO， 就非常简单吧。所以说，那这个，然后你再到5月22号，你在这个处罚，联合处罚的这个，就是老虎啊、富途啊、长桥啊这三家跨境电商，对吧？哎，而且呢，三家公司的内地业务必须在2年过渡期内全部退出。然后26号，这两篇报道出来，10000亿美元的外流数据 ，AI 人才出境管控扩大到全部的头部公司，而且是什么？而且不是说你在体制内，是你的跟 DeepSeek 一样，你所有的这些人在不在体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你都不能够随便出境，就大概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这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什么概念？就是呢，三类。第一类，堵住个人资金的外流通道，对吧？跨境电商被罚，然后呢，个人境外收益强制申报加补税，然后呢，CRS 2.0 全球穿透信息通道嘛，然后呢，跨境汇款5000元以上身份核查。这1000美元和5000元人民币以上，我记得是应该是这个数，然后你要信息核查。第二类呢，堵住什么呢？企业的资金的外流的通道，对吧？就是 ODI 的审批收紧，就是境外直接投资通道嘛，这是要堵的。然后呢，境外 IPO 资金管理收紧，就是资本通道，这也是要出问题的。就是原来我们一直做的那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境外的这些控股这些公司就都不行了，对吧？ OK， 好。还有呢，头部 AI 公司海外融资被限制，就是民企的融资通道这也被控制了。那然后第三步，就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堵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才和技术外流。那个 DeepSeek 最开始然后扩展到全部头部 AI 公司，甚至于包括宇树科技那些都已经给把护照给收了，就不让你往外走。所以说呢，这三类是同步推进的，这些时间上是完全严丝合缝的，对吧？部门也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协同性非常的好，就是覆盖面干嘛？整体覆盖，这就是整体覆盖，就是这不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政策，这是一个整个系统性的一套组合拳，对吧？那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个不，我跟大家交流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不在于某一个具体动作，它真正的意义啊是在于它这个整个一个国家治理的范式的根本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啊？过去的改革开放，中国本质上是在做一个什么事儿？各位，是降低国家边界的摩擦系数。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商品啊可以自由的，相对自由啊进出口，对吧？资金呢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这种渠道跨境流动，外商投资QFII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这些东西，你资金可以走，甚至于原来做的那个海外上市的这套玩意儿，对吧？也都可以走。那人才呢是什么呢？可以相对自由的出国留学呀、海外工作呀、海归创业呀 对吧？我们为什么还能够出来，对不对？30年前我能出国了，那这借着改革开放东风吧，所谓的就是在风口上，像我这样的猪也咔咔满处乱扑腾了一下，对吧？也大概是这样。那信息是什么呢？信息也是一个开放的，就是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学术交流、商业合作来回传递。技术呢，可以通过这个引进啊、合作呀、啊、并购啊这些东西来获得。这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国家边界的门槛降低了。这是原来中国干的这个事情，中国政府干的事儿，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那它核心呢，不是对外开放这个，而是让国家的边界呀，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这个流动变得不那么门槛那么高。这个才是它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第一门槛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融入这个中现代化的一个代价，也融入全球化的一个好处。那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中国啊失去了对境内的一些的生产要素的完全性的控制。改开之前所有东西全是控制的，那你现在呢就不是了。你比如说资金会跑，人才会走，技术会泄露。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中国获得了过去40年，几乎有40年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对吧？便宜的外资啊，广阔的市场啊，先进的技术啊，回流的人才，这些东西他都获得了，就是他用低门槛换增长。对，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条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从这跨境券商被罚，到 AI 人才被扣护照，到个人境外资金被强制申报，这些东西本质上他是在做一件完全相反的事儿，就是重新提高这个门槛，就是国家边界的门槛，就是每一个可外流的都就是这些生产要素全都被一个个的独立的系统性的就加上了阀门。你人才有人才的这阀门啊，护照管控啊，出境审批啊，对吧？你这个可以边控你啊，对不对？那技术呢，有出口管制啊，然后数据安全审查呀，网络安全审查呀，关键技术目录，这些东西都有的。那信息肯定就是现在 VPN 也确实不太好使了，对吧？ OK， 好像这样的境外网站封锁，这都已经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了，只是就是最近它特别的严重。你比如说 VPN 这一回有大量的这些东西，这个都已经死掉了，对吧？这都也是如此。所以说就是每一种这种原本是低门槛流动都是要重新评估的，然后重新设计，把这从最终目的是什么？重新管控，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不是单个政策呀，不是单个政策的累加，这是一个国家治理它整个的思想，它的范式转换了。从改革开放，就好多人说咱圣上一下就是倒车帝，对吧？那这什么是倒车？这就是真正意义上倒车。原来我们所说它的倒车是不是倒车？是。那这一脚油门那是真的给你踩死的，它倒没也不能说完全踩死，完全踩死就直接闭关锁国了，还不到这程度上。但是这一脚刹车是刹得非常的严重，甚至于不是刹车，它是那倒车的油门，这脚油门给的特别的重，对吧？那就是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当融入全球化的好处变得越来越少，融入全球化的代价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会干这事儿。什么意思？融入全球化的好处是全民的，是吧？我们都知道融入全球化，中国老百姓终于是吃饱饭了呀，终于能多挣点钱了。你虽然现在有很多穷人，但是终究是好得多的。但是这个好对老百姓是怎么都这种好处对老百姓怎么说它重要都是不过分的，但是对于一个政府，对于这个政府，它是一个集权化的政府，它是一个威权化的政府，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形态就是如此的。那你觉得对它有好处吗？所以在原来的这种情况下，它在一个这个经济发展，它寻求这个执政合法性，然后呢让自己有钱的这时候，那是好处大于坏处的。但是呢到今天对老百姓的好处依然存在，可是对这个政府的坏处就更大了。什么意思？就是 它没有这么大的管控能力了，因为你再继续发展，这个社会它所呈现的这个面貌以及它的这种活性你没法控制，这个就是它的最大的坏处。所以说呢，那我就肯定要不干这事儿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其实这有一个特别重要问题，就是在哪儿呢，就是那你，我不是瞎说呀，你像为什么10000亿美元要跑啊，对吧？那这个你真的相信官方说的吗？非法跨境通道存在啊，因为境外势力诱导啊，对吧？是因为什么投资者风险意识不足啊？就是实际上这10000亿美元是干嘛呢？那完全理性的选择，其实就是一个完全非常理性的选择。你这么想吧，你一个家庭手里100万人民币的积累，他面对的国内投资选项是什么，对吧？银行存款一年利率也1%到头了，那 A 股指数涨了18%，散户整体亏损的是比例是81.1%。对，这个那房地产2021年开始，下半年开始，然后连续下行，这已经好几年了，部分城市跌幅30%以上。理财产品资管新规之后没有刚需兑付了，对吧？那你怎么弄？这个也一样不好使，暴雷的时候还更多。所以说你到公募基金呢，然后这种状态你都没有什么可投资的，那一个理性的家庭你会干嘛？他会想办法把一部分资产配置到海外去，对不对？不是为了发财，很多人干这个不是为了发财，就是为了风险分散呀。那你去投资美股，你说标普5002024年上涨24%，25年继续涨，那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4%以上，为什么我要干这个？我为什么在国内投资？我为什么不去出去投资？这个就是一个最理性的这个选择。但是这个理性的选择对执政党那可不就造成伤害了吧，对不对？所以说那这你跟这东西都跟爱国根本没不爱国都没关系，跟境外势力也没关系，这是一个任何的一个理性人他必然会做的一个选择。所以说你说一个国家真正想解决这个资金外流的问题根本是什么？根本是修复国内投资的环境啊，提高国内资产的这回报率啊。这个需要什么？需要真正结构性的改革，产权保护，法治建设，市场化定价，降低准入门槛，保护民营经济。真干了这些事儿了吗？你如果真干这些事儿的话，你就不是共产党执政了，对吧？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全，你的体制整个就要改。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些事情不是特别难，就是需要动它的深层利益，你改不了。说白了就是三个字，改不了。那什么最容易？堵通道最容易啊，对吧？立竿见影的事儿。所以呢堵得也非常彻底，直接把你个人机构从机构到个人，从资金到人才，对吧？人才也是一样啊，他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想，就我直接给你堵上就完了，我不让你出去你还能干什么？你只能在我这儿干。当然这些人是不是愿意出去不好讲，对吧？不太好讲。可是呢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科学的交流啊，包括它这些技术的进步是要通过交流才能走的，你中间设一道栏杆，它的交流就会被拦住，互相之间的这各种各样这人的这种碰撞的这种火花，那就可能出现的就很少。但是这个在中国政府来讲这都不重要，你是一个能下蛋的鸡，至于你是不是你下的是金蛋银蛋铁蛋还就是鸡蛋，这个反正你是下蛋的鸡我就不让你走。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人才也要给这么给你封起来。所以说呀，这种事儿吧，就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国家的这种治理上的这种整体的范式转换是一个，哎，怎么说呢，得咱给讲俩故事吧。就是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就是因为苏联当年就干过这事儿，就是1920年以后期啊吧，就开始全面收紧这个资本管制啊，人员出境管控啊，信息管控啊，就是它就变成了一什么呢，高度封闭自循环这么一个经济体系。就是这个体系会在什么时候呢，苏联扛了70年，它真的扛了70年，就表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就是但是在内部的活力它在下降的时候，技术它在落后的时候，那生产力停滞嘛，对不对？ 九一年最终直接崩了，对吧？他扛了70年，但是终究没有。那你苏联的就是东欧，苏联东欧的国家基本上都在整整40年的时间，那就是大概从东欧那边是从48年到89年，40年的时间，实行严格的这外汇管制啊，出境管理啊，对吧？一样，对吧？那你看东德民众直接柏林墙倒，跨进本西德这边冲过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还是一样的。就咱说伊朗也是一样，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呢，对外汇啊，对人员出境啊，对外国投资这个全面收紧也是如此。所以说呀，就包括什么委内瑞拉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这个东西不能够你是简单类比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这里边的，它的规模呀、复杂程度啊，跟全球经济的关系度了，都远远超过了这个苏联呀、伊朗啊、什么委内瑞拉呀。中国不可能复制他们的命运，但是它有一个普遍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内部回报率不足以留住资源，对吧？那么它通过提高这个边界这个门槛来锁住资源的努力，长期看是不会真正成功的。中国不是从今天开始进行外汇的管制，为什么管制了这么长时间反而不降反升啊？就是你只要还想着去到你把你的这个产能去给挪到这个境外去，你要去卖东西，你不像苏联似的建立一套独立的自循环的经济体系，对吧？你就只能够看着它各种各样的通道往外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长期看它不会成功的，只要你做这事儿，就总有漏洞，跑冒滴漏是永远跑不了的。所以说，但是每一次就是资源会怎么样？就是我说白了，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我说钱是有嗅觉的，它他妈是长腿的，资源会寻找各种新的、更隐蔽的、更不可控的方式离开，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而每一次新的这种风控，就会让经济整体的活力进一步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什么？一个负反馈的循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今天中国选择性的你想嵌入到全球化，就只保留这个商品出口啊，把资金、人才、技术你都锁在国内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基本上来讲长期看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现在全球化已经不太行了，但是依然是这个流动性还是存在的。那因为它是经济上会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呢，那你商品的流动你要需要这个金融配套的流动来支撑啊，你技术的升级呢，你也需要人才的双向流动来进行推动啊，对不对？那人才的发展干嘛？你需要信息自由流动，这也是，那你只保留商品出口啊，这个其他的你都想锁住，你就是连最后去商品去全球竞争的这种能力也会被侵蚀掉，就这是可以一定的。所以说你这些东西，你选择性的这种嵌入，是你想要的那部分嵌入就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你不想要的那一部分东西，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说得，那就是说怎么说呢，你这个10000亿美元跑了，对吧？ AI 人才或者计算，就是包括这个机器人人才，你也都护照也都收了，那你范式转换你也开始进行当中了，那倒霉的时候呢也就快到了。所以说只能是如此吧，我也不能说你完全一时你完全控不住，但是在你真正能控住完全控住的时候，你觉得你真正控住的时候，第一你很难说这个没有其他新的渠道，第二倒霉那就真的开始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解决。